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们上一集节目呢，就讲到乌克兰的危机。当时我预言，或者我很不情愿的，就很不希望看到它发生的，就是预测可能将会在乌克兰边境或者境内发生军事冲突、战争，或者某种形式的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入侵，言犹在耳。2月21日晚上，俄罗斯就宣布承认了上次我提到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这两个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那这两个地方我之前说过，他们本来是乌克兰底下的两个州。那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工业地区呢，向来是讲俄罗斯语的人比较多。那么在过去30年来，就乌克兰独立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一直就苦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它的东西部的分别。它的东部是比较亲俄的，那么这片地方的这两个州份就趁着当年乌克兰的第二次颜色革命爆发的时候呢，就宣布独立。那么这么多年来，乌克兰实质上都没有办法控制住这两个地方。那么而我上一集节目也提到，俄罗斯的国会曾经以绝大多数的比例要求俄罗斯行政部门，也就是普京总统率领的部门，承认这两个地方为独立国家。好，那么现在俄罗斯终于宣布承认他们是独立国家，并且派兵进入前往维和。那2月21号当晚呢，普京总统就在俄罗斯的电视媒体发表了长达1小时的电视讲话。那么这个讲话里面还有一些相当耸人听闻的内容，比如说他提到乌克兰是古老的俄罗斯的土地，它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创造的。整个乌克兰的国名其实可以改成叫做列宁乌克兰，那么甚至有这种讲法啊。不过他同时也说，苏联时代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没办法改变。那么这句话很重要，这就表明他也承认乌克兰现在是个独立国家，有他的主权。但是对于这两个州，那该怎么办呢？这两个州难道不是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的一部分吗？那么所以乌克兰当然拒绝承认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并且宣布他的国土跟主权是不容侵犯的。那么现在俄罗斯已经直接派兵进入，好在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乌克兰军方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就仿佛跟当年的克里米亚事件一样。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世界各国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啊。首先西方阵营呢就立刻宣布种种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德国总理舒尔茨呢在星期二就宣布，德国政府总算要冻结我上次提到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审批程序。那么这是大概欧洲对于俄罗斯最有利的一个制裁措施之一。可是问题是，就像我上次讲的，这个措施是个七伤拳，虽然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但是德国自己跟欧洲自己的天然气价格也会不断上升。那么在现在的全球的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下，这可以说是火上加油。那么同时美国呢，拜登总统也宣布要制裁俄罗斯，说普京公然违反国际法。那么现在呢，他们的财政部的做法是对两个主要国有金融机构，开发银行和军事银行，和下属42个子公司以及5名与俄联邦政府有关联的精英人士实施制裁，同时也对刚才我提到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这两个地方实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好，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呢就指出，俄罗斯这个举动呢是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符合联合国宪章。而请注意中国的表态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啊，我们国内很奇特啊，就有一些朋友相当爱国， 但是同时也爱屋及乌，也挺爱俄罗斯的。那么常常大概是因为大家都把敌人坐落在西方身上，所以觉得凡是反西方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比如说俄罗斯。那当然俄罗斯跟我们中国今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那么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各种各样的盟友，但是胜似盟友，这是我们外交上的讲法。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觉得普京这下干得挺好，乌克兰就是要打一打，然后给西方国家一个教训。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复杂，曾经说过我要讲的，但是我可能要找个机会看怎么非常技巧跟艺术的来讲才行。但现在首先指出有一点很尴尬的情况，这个尴尬的情况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外交部部长的表态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王毅部长之前在以视频形式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就说过，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因为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体现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也是中方一贯秉持的原则立场，对乌克兰也不例外。而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也说了，主张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那么这就表明我们国家在外交上是赞同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讲法，就是俄罗斯这个举动其实是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换句话说，中国并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完全站在俄罗斯这一方，因为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乌克兰是我们中国的重要的经济伙伴，是跟我们互相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伙伴。那么这件事情可以说相当棘手，但这一点呢，就像我刚才讲的，现在不提了。好，我以前做节目啊，常常就说有些事情等到我将来有机会再说。那么说的多了呢，大家都觉得这就是一个尾期行动，就是说了等于没说。那我今天呢，看这么开头你就知道肯定要接着来讲乌克兰的问题。因为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呢，就讲到很多当前局势或者上礼拜之前的局势，从一些西方的角度，比如说北约同盟国的角度，乌克兰的角度来看他们怎么理解。但是我当时就很强调，这些都是某种西方的观点啊，就或者是北约组织成员国以及他们的盟友的观点。那么但是我就说到俄罗斯的观点是怎么样呢，俄罗斯怎么理解他一直所说的安全诉求呢？那我就提到我要将来再讲，但是也有些朋友迫不及待，觉得我上一期节目讲的太偏颇了，大概没注意到我有这个弹书。但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这集来讲讲俄罗斯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俄罗斯同时啊，在这两天又再次提出一个其实是去年12月他就提出的东西了，他提出要和美国以及北约签署两份书面的安全保障协定，要成立一个安全架构。也就是说俄罗斯一直要的就是他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安全，那么但是很可惜北约跟美国都给不了他这种安全感。那么为什么给不了呢？问题就在于上次我提到的，他提出了很多的诉求，比如说要求北约的常驻军队撤回到97年前北约第三次东扩之前的那个界限内，也就是要从现在的很多北约盟国里面撤出一些北约的常驻部队。那么这一点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言是不能接受的。第二，他要求北约不可以再让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比如说乌克兰还有格鲁吉亚这些国家进入北约。那么但是我上次也说了，从北约的自己的基本的条约来看，这点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约是完全认为每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只要有意愿的话都可以申请加入北约，然后北约的成员国共同来决定能不能让他加入，这个跟第三者无关，也就是说跟你俄罗斯没什么关系。那么所以俄罗斯要的这些，我上次讲到北约跟美国觉得是不可能回应的，不可能给他的。那么但是为什么俄罗斯要这样的东西呢？那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要首先回顾一下历史。 从历史来看，我们会觉得今天的局面真的是很荒诞，又或者我们可以倒过来看，从今天回看二三十年前的历史，你会觉得二三十年前的历史仿佛像童话一样。我就随便说一点来讲好了，你知不知道曾经有段时间啊，而且不算短的时间，俄罗斯是有机会加入北约，甚至想要加入北约的，你能想象这一点吗？我们今天觉得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那么说到这一点，又要回头让我啰嗦两句。我上集节目呢，不是说过北约当初是一个冷战产物吗？是跟苏东集团对抗的一个军事结盟体吗？那么相应的，在苏联跟东欧那边，当时就有华沙公约组织，是两个军事联盟之间的一个对垒。那么随着苏东坡的来临，就当年那个所讲的苏东坡，就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脱离出华沙公约组织，华沙公约组织后来解散掉之后，冷战结束之后，北约这个组织到底是该做什么，它该不该解散，它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在当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当时大家都在想啊，你要回想一下，可能你年轻不知道啊，就当年冷战结束的那个世界是很奇特的。就你想想看，我是一个在冷战年代长大的人啊，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二分的，或者说可以三分，因为加上中国以及不结盟国家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二极化世界里面，一下子哎，有一边的敌人不见了，或者没有了，那么之前整个世界秩序，你就不知道，你从小到大我熟悉那个世界秩序，那该往何处去呢？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了。你比如说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机构，你原来是为了对付苏联跟东欧啊、东德这些国家，那现在对面没了，没有原来你的敌人了，或者那个敌人已经弱了很多了，那你接下来该干什么呢？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当时呢，北约就面对一个方向上的一个选择。首先你说是不是要解散呢？曾经有很多人这么建议，尤其是向来反战的左派人士。但是主流政界的讲法呢，大概是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北约应该更加成为一个不分阵营的，维护整个欧洲跟北大西洋的和平跟安全的一个同盟关系。那这个同盟呢，并不是在有一个所谓的外在的强大的假想敌，而是所有人共同在里面，共同保障彼此的安全，使得欧洲跟北大西洋能够彻底结束未来可见的所有的冲突，实现一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稳定的一个和平状态。那么这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目标。那么另外一种目标呢，则是以美国为主导啊，就认为要继续扩张这个组织，使得这个组织呢能够实现美国在北大西洋以及欧洲地区的一个支配性的地位。那么这里面肯定这两条路线就有矛盾。前面那条路线呢，是一个更加欧洲中心的路线，也就是欧洲大陆上各个国家可能觉得我们再也没有必要彼此对敌了，我们可以实现一个传说中的永久和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顾好是我们欧洲大陆的事，我们就可以逐步的把比如说像一些不在这个大陆上的地区，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把它排除出去了，那么会有这种发展可能跟倾向。而从后者而言呢，那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美国是不太愿意彻底失去掉在欧洲的这种存在感的。但是在这两条路线都还不分明，或者说各有支持者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哪怕是美国，也有很多人认为前苏联，也就是被肢解之后的俄罗斯，是有可能加入北约的。我举一些现成的例子给你啊。根据美国以前的国务卿，也就是前国务卿贝克啊，他曾经在他的访问跟写作里面都提出过，说戈尔巴乔夫在90年代曾经三度有一次是公开的，有两次是私下的，提出想要加入北约。你没听错啊，是戈尔巴乔夫 真的提出，现在既然大家没事儿了，不打了，不闹了，不冷战了，那不如我们也加入北约吧。好，然后他的接班人叶利钦呢，也公开说过，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的长期政治目标，甚至是后来的第三任的俄罗斯的掌权人，就普京，他都曾经公开问过北约的前理事长啊，就是英国政治家 George Robertson，以及美国总统克林顿，就问他们啊，公开的问啊，是北约打算什么时候邀请我们俄罗斯加入呢？也就是说，到了普京的年代啊，对俄罗斯加入北约这件事情，都还是有一个想法，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愿望。为什么俄罗斯也想叫加入北约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吗？北约当时面对一个转型问题，就它有可能转型成一个欧洲大陆的，或者至少是欧洲大陆跨大西洋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军事组织，维护地区和平为主的一个军事组织。那么在我们要不要忘记，北约不是什么经贸组织，它就是个军事联盟。那么在当时，如果俄罗斯也加入的话，那就至少可以保证俄罗斯未来的安全，俄罗斯不会再被当成敌人，而俄罗斯也不理解自己为欧洲跟美国的敌人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加入，成为你的同伙，那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确保的一个方法吗？同时呢，俄罗斯以它这么巨大的体量，它也可以在欧洲大陆上面透过加入北约，形成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影响力在这里。你可以看看1993年美国的国务院这个公开文件里是查得到的，就美国的国务院发表过有一个文件，叫做那份文件叫做 Strategy for NATO's Expansion and Transformation，意思就是当年的美国国务院有一个策略文献，就是在研究北约的扩张以及转型，然后里面甚至提出了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应该加入北约。而且这个期限是2005年，也就是说93年的时候，美国的外交人员或者外交官员，他们的设想是在2005年之前就应该要让俄罗斯和乌克兰也都加入北约了。到了1997年的时候呢，俄罗斯又跟北约签署了一份叫做《北约与俄罗斯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础文件》。那么这份文件里面就提出，他们将来要形成一个常设机构，就是说在俄罗斯，可能将来有一天会加入北约，但是在没加入之前，至少要双方达成一个和平谅解，确保相互的尊重以及整个地区、整个区域的安全。那么，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设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后来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那么这是在2002年的时候呢，俄罗斯和北约在罗马召开一个峰会，在这个峰会上面就提出要做这件事情。同时呢，1997年，也就是他们签署这份文件的时候，北约也表明，他们不打算部署核武以及新的常驻军力在新加入的成员国。那是因为北约不再把俄罗斯当成敌人，俄罗斯也不再把北约当成敌人。那么这就是一段北约与俄罗斯的一个浪漫史，那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好，那么我们要记住，欧洲大陆上面除了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军事联盟之外，此外还有一个经济跟政治跟法律上面的一个联盟，那当然就是欧盟。欧盟跟俄罗斯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其实俄罗斯呢，是除了北约给他的，如果他想要加入北约的话，给他是个安全保障，而加入欧盟则意味着他在经济上面有更大的扩展空间，同时正式的把自己当成是欧洲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身份认同啊，身份定位一直以来都是夹在欧亚之间，但是俄罗斯很大部分的人会觉得我们始终是欧洲的一部分。那么而加入欧盟呢，对很多当年的俄罗斯人来讲呢，也都应该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说俄罗斯独立之后的首任外交部长，也就解体之后的首任外交部长科季列夫，就提出过俄罗斯想要加入欧盟。 而英国的前首相啊，马卓安在1992年的时候，也在欧盟的峰会上提出，欧盟要扩大自己的想象力，想象一个由俄罗斯一起加入的一个欧盟才对。甚至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意大利的前总统、前总理贝鲁斯科尼还邀请过俄罗斯加入这个欧盟。然后那个时候呢，刚刚上台的普京总统呢就提到过，就有个回应，就说我们俄罗斯是非常多元化的，但我们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我们的人民是住在远东啊，比如说像海参崴那样的地方，还是南方，比如说中亚地区，但我们都是欧洲人。他不止这么说话，而且普京延续了之前叶利钦的做法，就是透过修改俄罗斯的一些的法律跟法规。为什么要修改这法规呢？就是为了逐步使他们符合加入欧盟的标准。换句话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00年初的时候，俄罗斯跟欧盟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直到最近其实也都，克里米亚危机之前也都还可以。甚至有段时间俄罗斯是很积极的想要加入欧盟，而对于北约呢，也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相互调情，那么甚至觉得将来能走在一起的一个阶段。好，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是怎么样我们从当年那样的一个相当和平充满浪漫的联想的一个时代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这说起来啊，就要说到双方各自出现了一些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苏联解体之后啊，俄罗斯跟他的一些的前加盟共和国，以及他国内的一些地区，比如车臣地区，都曾经发生过军事冲突以及战争。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就造成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会认为他们现在面对的这个俄罗斯仍然对他们产生非常大的威胁，双方随时要陈兵相见，而且明显对方的军事实力是更有碾压的态势的。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要寻求自己的安全，而他们寻求安全的办法，那最好就是加入西方主导跟美国主导的北约。而在北约跟美国这边呢，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思路呢就更加抬头了，就是那种要强化美国在欧洲的地位，不能够让美国彻底退出欧洲大陆。然后在这种想法底下呢，他们就更有意愿要吸收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一些前东欧集团的国家进入北约，于是就展开了我们上一集节目也提到的北约扩张的过程。那这个北约扩张本来理论上是应该要把俄罗斯也纳入进去的，乌克兰这些一起，大家一起来没事，都在一起玩，都在一个桌上，那不就没事了吗？可是问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就逐步兴起了叫排除俄罗斯，开始逐步的以俄罗斯为假想敌的一种布局。那这一点就使得俄罗斯非常没有安全感，而且俄罗斯呢也因此会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又会恶化这个局势。也就是说，双方的互不信任使得双方采取了一些步骤跟动作，这些步骤跟动作都只会使得这个局面更加升温，同时强化了对对方的猜疑和不信任。那么在这里面，首先我们要注意啊，有很多时候是北约跟美国违反了自己的诺言。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我刚才不是提到了1997年5月27日北约在巴黎举行的峰会上面就说到，北约呢不打算部署核武器以及新的常驻军力在任何新的成员国。可那么用这句话来表明他们不把俄罗斯当成是敌人。但是你看，在2014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就扩充到4万人，而且征兵在那些东部的新加入的国家里面，在里面进行军演。那么尽管啊，前几年北约跟俄罗斯甚至还有点军事合作，那都是普京总统任内发生的事情。比方说2011年的5月，你很难想象北约跟俄罗斯有联合潜艇军演，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2011年的6月，双方又有联合的空军的军演。那么这些共同合作甚至使得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前苏联共产党的支持者，也就是俄罗斯的左翼，非常不满，觉得俄罗斯怎么这么堕落，这个普京怎么会搞到跟北约一起举行联合军演呢？但是这个情况已经完全变掉了，主要就是围绕着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一些边境的问题，就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乌克兰的问题非常接近啊。很明显的就是格鲁吉亚，我上一期节目不是讲到格鲁吉亚也正准备加入北约吗？而且看来这个速度呢，应该会比乌克兰快很多。那格鲁吉亚就是这些加盟共和国里面直接曾经跟俄罗斯发生战争的一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了。在2003年的时候，格鲁吉亚发生过一场叫做玫瑰革命的政治变动，也就是当时啊，有一位他们的总统就谢瓦尔德纳泽就倒台了。那这位总统呢，之前是试图作为一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呢，不希望在美俄之间选边站，而是希望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路线。但是他的倒台使得格鲁吉亚亲欧美的总统萨卡斯维利在大选中获胜，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在小布什总统的支持下，格鲁吉亚就逐步倒向欧美，得到美国的支持，以及开始推进加入北约，就跟现在乌克兰的情况非常接近。而那个时候呢，格鲁吉亚就打算要加入北约，那么使得他跟俄罗斯的关系恶化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很不巧的是，格鲁吉亚又有一个地方啊，叫做奥塞蒂。这个奥塞蒂地区呢，里面有一块叫南奥塞蒂自治州，他呢就趁着当年趁着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就宣布脱离格鲁吉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区。为什么他要宣布脱离格鲁吉亚呢？因为也是那个地方的人是讲俄语的人居多，或自认是俄罗斯的人居多。那所以那个地方就觉得，我们既然苏联解体了，我们在苏联的时期我们是被划在格鲁吉亚范围，但现在既然苏联解体，格鲁吉亚宣布独立，而我们这边的人又不太觉得自己是格鲁吉亚人，那所以我们干脆也独立吧。那么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那这个南奥塞蒂自治州呢，是格鲁吉亚绝对不承认它是独立国家的。那么但俄罗斯呢，就觉得哎，这不就是我的小兄弟吗？就跟现在的乌克兰东部地区顿巴斯地区的情况很相似。而那个时候呢，2008年的夏天呢，这个局势可以说是变得相当严重了。首先是7月份的时候呢，双方都各自举行了一些军事演习，一边就是俄罗斯在边境上举行军事演习，另一边则是所谓的古阿姆集团的军事演习。这个名字你可能比较陌生啊，古阿姆集团是什么？古阿姆集团是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所组成的一个集团，可以说是个经济联盟。但是当年他们举办了一次军事演习，假想敌就是俄罗斯。也就是说，这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很担心俄罗斯，虽然苏联解体了，从苏联出来了，但是他们总觉得俄罗斯会有可能想恢复到前苏联的那个模样，前苏联的版图，那么要把他们呢都一一收服，成为他的傀儡政权，或者是直接吞并他们，所以他们很担心。那这几个国家包括的就是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还有摩尔多瓦。那么他们就举成一个古阿姆集团，那么当时也都在格鲁吉亚南奥塞蒂自治州附近在里面军演。然后到了2008年的8月8号，你记得上回我讲过有一个向来存在的一个原则叫做奥运停火原则，但奥运停火原则很不幸的在现代奥运史上曾经被侵犯过几次。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系的就是北京奥运的那一天呢，就是8月8号北京奥运开幕的当天，格鲁吉亚居然向南奥塞蒂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对格鲁吉亚来讲，这叫做收复我的一个叛乱的一个州，我的底下的一个省嘛，我把它收回来，所以他发对这个进攻。 那么，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个战争，而且很不给我们中国面子，就是当年在北京奥运开幕当天，而当天普京总统正好就在北京，所以第二天8月9号，普京就立刻离开北京，飞到南奥塞蒂前线。然后在当时呢，格鲁吉亚的总统还表示啊，哎，他打之前啊，其实美国呢是给过默契，给过非官方承诺，如果呢格鲁吉亚跟俄罗斯干起来，我们北约会支持你的，给你军事援助的。结果后来俄罗斯大军挥进，立刻反击，那么在五天之内就击溃了格鲁吉亚军队，并且在8月12号直接攻入到格鲁吉亚境内，不只是南奥塞蒂了，而是直接进入格鲁吉亚政府有效的控制范围。可是在那段期间呢，北约以及美军呢，在格鲁吉亚美军呢是保持中立观察员身份，并没有按照原来给格鲁吉亚总统的那种诺言提供什么军事援助。那么后来呢，当时的总统，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就小布什啊，就说啊，我们会支持你的，我们支持的是以人道主义物资方式，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跟俄罗斯直接交火。那么后来呢，几天之后，这双方就停战了，那么这场战争就结束了。那么但是问题是，自从这场战争之后啊，就使得格鲁吉亚以及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古阿姆集团这些国家就更加紧张，还有一些前东欧国家，他们原来就想加入北约的，就想要加快步伐，尽快加入北约，那些已经加入北约的则渴望得到进一步的军事支援，以对抗将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俄罗斯的入侵。可是你要从俄罗斯的人的角度来看啊，这些都是我以前的加盟共和国，处在我的边上。那本来呢，我们的期望是现在苏联瓦解了，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和平，我们东西方完全和解。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却是，在你们这个要做块大饼来吃的这个游戏里面，我被排除出去，而我以前的这些小兄弟，我以前的这些兄弟们，一个一个都成为了我的敌人的朋友，这个敌人就是美国。那本来他们是不打算把美国当敌人，但是没想到美国却依然以他们为假想敌来部署部队以及主导北约的扩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其实可以看到就俄罗斯人或者俄罗斯政府的理解啊，就北约确确实实是破坏了许多之前自己签署的协议的。举个例子，你1990年的时候，也就是当年北约跟华沙公约组织呢两大军事联盟呢签署了一份合约，这个条约呢叫做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通常国际新闻上的简称呢用英文来讲叫 CFE。 那这个 CFE 呢就规定了两大军事集团开始一起裁军，因为冷战结束了，我们大家呢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常规武装力量，要开始好好控制下来了。但是这个协约呢，条约呢，在当年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签署的是两大军事联盟，可是我们知道华沙公约组织后来解散了，所以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那现在这个条约如果要继续有效的话，它应该是当年两大军事联盟所有的成员国再一起来签一次，所以就有一个修订的一个补充协议在后来。那么可是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些北约的成员国始终没有签这个条约，比方说波罗的海国家，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波罗的海三小国，他们的情况很尴尬，因为他们90年的时候啊还没有独立，仍然在苏联之内，所以当年根本没有资格签这个 CFE。 现在呢他们独立了，而华沙公约组织也不在了，那么他们身为这个北约，现在又是北约成员国，他们是不是应该尽快自己国家通过，让他们也能够加入这个 CFE 呢？但是他们没有。那么所以俄罗斯就觉得，你想想看，这三个波罗的海三小国啊，对俄罗斯有很强的传统敌意，就在我的边境上面，接近我的核心地带，然后他们身为北约的成员， 但是却没有参与刚才我说的那条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那么根据那个条约呢，里面是不能够有新增的像坦克这样的重装军事装备，也不可能再有一些军事人员，比如说士兵数量的扩张的，他们都没有签，那不是直接对我核心地带的一个威胁吗？哦，我还要漏了一点啊，就是这个条约在后来的修改协定，就99年的修改协定里面。的确是改成了由军事联盟签署，变成各个当时两大军事联盟的成员国来签署。那个签署的协议，修改协议呢，是按照国家，每个国家有一些军事人员跟军事设备、军事开支的限额，是以国家以及国家的领土大小来定这个比例、定这个额度的。但是北约这方面有很多国家，其实国内还没有通过去 ratify。这个条约，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讲是不可接受的，这对他来讲太过危险。而恰好那时候，俄罗斯又发生了车臣战争，尤其是第二次车臣战争之后，北约里面有很多国家，主要是一些前东欧国家，非常反对车臣战争，因此使得他们更加不敢贸贸然的签这个协议，那么担心自己将来会受到俄罗斯的威胁。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双方的互不信任。对俄罗斯来讲，车臣战争完全是我们国家内的一个内战，甚至是个反恐战争。但是对于前东欧国家跟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来讲，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亲欧派，你亲美派，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会觉得俄罗斯始终是个很可怕的一个有威胁的武装级力量，一个武装存在。更重要的是，在1999年跟2004年的两次的北约往东扩张的行动里面啊，其实已经使得北约在这些它的成员国范围内的设备、军事设备跟武器的数量，超出了刚才我说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了。那么同时，美军呢也违反了，还有北约军队也违反了当年的默契或者当年的承诺。直接跑到在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这些地方驻军，这中间呢还有一些我觉得相当离谱的事情啊。你比如说，在2007年的时候啊，美国是跟北约是打算在欧洲扩大它的导弹计划，把导弹基地开到波兰去，然后在捷克开设雷达站。那么这些计划啊，对于俄罗斯来讲都是很明显的威胁。而当时普京就明确反对过，但是你反对归你反对，对方照样不理你。那么整件事情加起来看，我们可以把刚才我说的很多很细碎的一些的时间线索、一些事件，我们总括来看啊，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俄罗斯对这些事件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就是当初冷战结束，本来我们不应该再把彼此视为敌人，甚至。俄罗斯有这种想法，是渴望加入北约跟欧盟，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家一个和平共处，然后彼此互相尊重，至少是对等地位的一个对待，要得到这么一种对待。可是问题是，慢慢的他发现啊，在当时我们记得在叶利钦总统任内的时候，俄罗斯采取经济上的改革，也就后来所说的正当疗法。使得俄罗斯虽然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它原来的国有资产迅速流入到一些寡头手上，然后它的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使得整个国家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弊端。那个时候俄罗斯社会很不平静，黑帮横行，这些我们看电影都看过。在那个情况下，很多俄罗斯人会觉得冷战的结束，或者说苏联的失败和瓦解，换来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糟了。那么实质上有没有更糟呢？其实很难讲啊，因为至少以前苏联计划经济时期要排队买面包的情况不见了。但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会使得原来哪怕你是最穷的那一群人，你可能比原来过得好，但是你现在看到有些人出入豪车，然后我是不用排队买面包了，但是我还是只在吃面包，然后他们都已经开着奔驰了。在那个情况下，你的感觉会很难受，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资源是流入到一些寡头手中，而这些寡头都在西方投资买豪宅， 然后买足球俱乐部等等等等，那你会觉得所有这些钱都被卷到西方去了，全是一些华尔街的巨头进来，把这个把我们的资源、把我们的钱都搞走了。而同时在国际上面呢，我们国家也一路面对各种各样的羞辱。就本来我们是个大国，那我们现在不再是过去那个苏联大国，但至少我可以跟欧洲或者北约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我们是不是能用平等伙伴的地位来相互对待呢？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情况却是，你一直还在把我当成假想敌，你没有把我有计划的、有具体步骤的想要把我纳入到你的盟国范围，反而是把我过去的兄弟拉入到你的盟国，在里面部署各种各样的军备，甚至包括巡航导弹，甚至包括防御雷达，来一路防着我，这算是什么呢？我们再看看现在乌克兰这个问题啊，具体来讲乌克兰问题，俄罗斯人为什么那么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呢？就是假如乌克兰加入了北约，万一有一天北约又打算像当年在波兰部署巡防导弹一样，在乌克兰部署巡航导弹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你想想乌克兰东部那些地区啊，就不要说东部，哪算中部地区，你设置巡航导弹基地，它3分钟发射之后，3分钟就可以直达莫斯科。哼，这是在我的心脏地带摆了一把尖刀啊，这我怎么可能接受呢？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哎，这个北约呢吸纳了乌克兰进来，并不表示北约一定会在乌克兰部署巡航导弹啊，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当年波兰加入北约之后，你后来也在波兰部署了巡航导弹啊，你是有前科的，对不对？凭什么俄罗斯该相信你的许诺、你的承诺呢？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说，就像我上期节目讲的，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他有自己的权利申请加入北约，而北约作为一些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也有他们的自由跟权利去决定乌克兰能不能加入，这是人家两家人的事儿，跟你苏联没关系，不跟你俄罗斯没关系。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在现实政治里面并非如此。比如说我们就讲美国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1962年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时候曾经发生过古巴核武危机，就苏联打算把一些巡航导弹以及核武部署在古巴，那么跟古巴形成协议。当时对美国来讲，这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因为你在古巴部署核武器，那就是在美国的后院要起火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强力的介入封锁古巴，当时曾经是冷战时期最接近真实双方热战的一次历史时刻，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对俄罗斯来讲，你当年美国反对前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不惜兵戎相见，那么跟你今天我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有什么分别呢？你当年也是这么干，我现在也是这么干，为什么你当年可以这么干，我现在就不能够照着你原来的做法照做一次呢？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在这个安全问题的考虑上是非常有道理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乌克兰啊，当然也有人会说，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他就算加入北约，他不会不可能去入侵俄罗斯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动大脑都知道，乌克兰凭什么去入侵俄罗斯呢？他加入北约不会对俄罗斯造成什么安全威胁，这是很多西方的一些的说法。但是对俄罗斯来讲，这句话是也是极不可信的。为什么？虽然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但是你一旦加入一个军事联盟，像北约这样的军事联盟，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交出了你的部分的主权。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在北约所有的成员国都要有一个集体行动，就是如果任何他其中一个成员国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其他成员国全部都要集体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时候你的军事联盟就已经使得你的部分的主权按照协议是要交出去，也就是说真的北约出事儿啊，我乌克兰加入，我不能说啊，这次我就不跟大家搅和了，你们去搞吧，这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北约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行动啊，是跟他的主权国受到其他的成员国受到侵犯没什么关系，很明显就是他们推翻利比亚政权啊，推翻利比亚卡达菲政权的那一次军事行动。 那次的空袭行动。同时呢，对俄罗斯来讲，印象犹新的就是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这个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记得很清楚。就当时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不是被北约空袭炸了吗？还有我们的领馆人员死伤，都是一个悲剧，一个不幸的事件啊。那么当时北约攻击塞尔维亚族，北约后来在利比亚推翻他以前政权，都使得俄罗斯人认为，北约是一个很危险的、很不可靠的，随时预备要来推翻他看不顺眼的政权的组织的这么一个军事集团。再说乌克兰，我们现在都知道，实质上已经作废的明斯克协议，是要求乌克兰要给他东部地区，也就是讲俄语的人为主的地区，比如说至少是现在我们说到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这两个地区，要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可是乌克兰也一直没有修改相应的法律去赋予这些地区他所承诺的自主权。乌克兰自己的解释是，由于他的内政混乱，由于他的立法虚实，所以这个动作呢没有那么快。但你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是也是说话不算数。所以说俄罗斯既不信任现在这个更加亲西方的乌克兰，也不信任北约，而这种不信任都是在历史之中形成的。那么从北约的盟成员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俄罗斯的不信任，一来是一个历史原因，就前苏联时期造成的，尤其是在乌克兰。那么第二则是因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采取的几次军事行动，比如说他自己境内的车臣战争，以及俄罗斯跟格鲁吉亚的战争，都使得他们更加警惕。在这个情况下，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太可能有什么外交解决手段来解决我们目前看到的危机。暂时我们现在见到的好在就并不是像我上次说的战争并没有爆发，最多我们可以说是入侵发生了，但是并没有战争。我为什么入侵这个词啊？你可能会说我是不是又站在西方立场，不是，这是联合国立秘书长的立场。为什么说入侵呢？因为现在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这两个共和国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承认，包括我们中国，我们都还承认它是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而俄罗斯派遣部队进去，尽管名义是维和部队，这实质上就已经是入侵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接下来乌克兰可能也不会对这两片地区采取什么军事行动，就跟当年克里米亚的情况类似。那么这两个地方，也就是说其实是落实了脱离乌克兰，将来会不会有一天也像克里米亚一样直接进入加盟到俄罗斯境内呢？俄罗斯的主权范围内呢？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我们可以估计的是，这会使得乌克兰的西部地区以及现代政府强化了他们尽快加入北约的决心，也会使得北约各国对于俄罗斯更加警惕。那么然后俄罗斯这边的回应呢，当然就是更加升温，他不太可能愿意直接入侵整个乌克兰，因为他可以用很多手段去使得乌克兰现在政权变成一种半瘫痪的状态，又或者他直接入侵乌克兰，但是并不会直接占据乌克兰。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普京也知道苏联时期发生的事情已经没法改变，他不可能再去把整个乌克兰给吞并掉。但是将来是否能够扶持一个不算是亲俄，但是至少是中立的一个乌克兰政府呢？这个就还要有待观察了。希望你不嫌我今天讲的东西啰嗦烦闷啊，连续讲了两期乌克兰，但其实还没讲完。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很重要的历史问题跟现实问题，那就是乌克兰人，就除开我刚才说的讲俄语的那一些东部地区的乌克兰人之外，那其他的乌克兰人，或者叫西部地区乌克兰人，他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而俄罗斯至少是普京总统一直强调的那种乌克兰从来都跟俄罗斯同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族群，甚至他现在说出这么重的话，乌克兰这个国家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国家，是列宁创造出来的国家，这种讲法我们又该怎么看？这就牵涉到更深远更麻烦的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历史问题了。我看看下一集是不是继续讲这个题目啊，又或者说下一集我们有些别的事发生了，反正迟早有一天，我觉得最近这段期间我还会再讲这个的。好，那么现在先回应一些相关的一些朋友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叫做 Annie Yan， 你说有件好笑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今早我老公突然微信对我说，听了你偶像的话，我把能卖的股票全卖了，希望他没弄错。我回复到，啥偶像说的啥打仗的事儿？哦，是啊，一打仗股市肯定跌，打仗影响经济。听到这里我有些开心欣慰，因为我做你的粉丝十几年，结婚也三年，但还没有成功和老公一起听过看过你的节目。直到前晚我照常自个儿听八分，这期乌克兰把军事迷老公迷住了，他非常认真地听你讲，连我偶尔的说话都嫌吵。听完之后他评论一句，讲得很好，然后让我把节目链接分享给他。当时我心里那个开心啊，到第二天当他告诉我卖了股票后，我告诉他说道长的节目还有帮助排泄治疗便秘的作用呢。言归正传，想说感谢你的心情分享啊。好，谢谢你安妮耶，这个我希望没害苦你老公啊，这个怎么能做这种决定呢？那就立刻卖股票。就没错，过去两天全球股市是有动荡的，但是这还不算是正式的战争啊。这而且我们要知道，哪怕是战争期间啊，股票股市里面也不是全部的股票都会全面下跌的。有一这个你真的要看，我强烈建议啊，投资各种事情你要冷静，要搞清楚，千万别受我这种胡言乱语的影响，那就很严重了。那么很高兴你的军事迷老公呢也都愿意听我在这边瞎摆话，有机会将来我们大家再好好交流啊。好，另外有一位朋友呢叫行脉迷迷，你说听了那么久第一次尝试提问，之前节目里面听你谈到疫情期间会禅修，有机会可不可以讲一讲禅修方面的见解呢？作为一个对佛教感兴趣的普通人，该怎么做或者看些什么书才能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得以入门啊？这样的心脉秘密，其实我以前啊也介绍过许多关于佛教入门的书籍，我这里就不再多说。但是我想说呢，如果你是对禅修或者各种的修行感兴趣的话，你不一定是要像我这样直接学佛的。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途径，因为今天我所学的这套南传佛教的禅修方法已经变成一种非常普及的跨宗教的一种正念修行的一套训练体系其中的一块基石。也就是说你可以完全从一个非宗教的角度入手去学习我所说的禅修。你比如说像我知道北大就有正念的研习中心，这都是一些比较得到官方承认然后社会上都公认的一些的机构，你可以试着找一找他们的公众号，然后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正念修行的学习班，那么我觉得这个应该都不难找。那我的建议是，你我当然很高兴您对佛教感兴趣，但是我觉得您也不一定要从佛教的角度入手来学习各种的禅修方式，你也可以先试着从一些非宗教背景的角度来入手，我觉得说不定可能更好一点，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那另外呢，自从上回我讲过我们这个节目有相亲作用之后，哇塞，这可热闹了。现在我们后面的留言节目在我在看了一下 APP 上看到留言，全是一大帮人在那边问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有没有同样喜欢听八分的朋友，我们怎么样结识一下，好吧，那你们自己慢慢去搞，等我将来没钱了，我在想着怎么样来啊弄个婚姻介绍所、相亲俱乐、这个爱情俱乐部之类的东西。对，看看这个怎么弄。哦，今天呢我想给你介绍一首音乐，就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乌克兰事件是有非常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这次的乌克兰的危机里面，其中一个核心地带就是现在被俄罗斯承认为独立国家的顿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就像是我说过的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啊，它的东部地区叫顿巴斯地区。你知道吗？有一位大音乐家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而且离顿涅他出生地就离顿涅茨克不到40公里，很近很近。这是谁呢？ 就是你一定听过的普罗科菲耶夫。普罗科菲耶夫是苏联年代最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之一，其实他就是乌克兰人，但是呢他出生的年代这个地方并不算是一个文化上很繁盛的地方，其实直到今天也都还是，他作为一个传统的重工业地区，是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才有比较多的高级技术人员进入，他家大概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所以他年轻的时候离开这片地方之后就没怎么顾过这个地方了，他的精神认同其实一直是圣彼得堡。你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接下来以后还要再讲的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的文化历史的这个渊源。你看当年一个从现代角度来讲，普罗科菲耶夫完全是乌克兰人，但是他的认同却彻头彻尾是俄罗斯式的一个认同，甚至可以说是苏联式的一个认同。那他的故事啊，也是一说就说不完，现在时间有限，哎呀，我得忍住不说了。我给你介绍一首音乐，其实他的音乐有很多很脍炙人口的作品。那么很多人一开始听普罗科菲耶夫还有点不习惯，就是会觉得你如果是听惯古典音乐的人，你会觉得他的东西，哎，好像有点摩登，好像有点现代，但其实他又不完全现代，特别是到后期他回到苏联之后。那么我现在介绍这首音乐呢，算是一个比较容易通俗入耳的一个音乐，那就是他帮一部电影，就那个时候苏联的一部电影叫《集结中尉》，他帮这个电影写的一个配乐。后来他再把这个电影配乐又重新改编成一套交响组曲。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啊蛮好玩，这个电影叫《集结中尉》。集结中尉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其实是一个俄国作家的一个小说改编的一个故事，是一个讽刺当年沙皇的一个喜剧。就话说呢，当年有个沙皇叫帕维尔一世，他呢就有一天他在睡午觉的时候，这个沙皇呢是有点神经衰弱，然后睡着午觉听到是侍从在身边大叫，他被吓醒了，吓醒之后他很生气，他说好好查一查到底那天是谁负责。结果呢侍从要来名单一看，上面就只写的中尉而没有名字，就只写了个中尉，写了个军衔，但是没人名。那么沙皇会说是谁负责，那他的下属他的侍从说哦是中尉。那么沙皇听错了，以为这个人呢叫基杰，因为基杰这个字啊在俄文里面呢就跟士很发音比较接近，他就说是基杰中尉，然后马上下令把这个人抓起来，他把我吵醒了，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那么他的侍从官呢就说哎呀沙皇发脾气了，但其实没有这个基杰中尉啊，这个是我们只是说中尉并没有这个人，那怎么办？那这个属下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先假装抓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集结中尉，把这个不存在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然后向沙皇报告事儿搞定了，大哥这个事儿弄好了，然后呢大家就没问题了就好了。后来呢这个很衰弱很敏感的这个沙皇又想到，哎，不对，这个集结中尉啊当时为什么趁我午睡大喊大叫呢？估计是为了要保护我，估计是当时有人想来暗杀我，那他是个大忠臣啊，是为了要保护我才让侍从大叫让我醒过来，赶快来人把他从西伯利亚召回来，然后呢要搞一个很大的排场来接他，然后在宫中呢要举行盛大的典礼，还要赏赐他一个美女当他老婆。那么后来就搞，然后后来他的侍从们他身边的人觉得哇这事儿搞大了，现在怎么弄下去呢？所以侍从呢就跟他说，哎呀圣上啊，不好意思，这个集结中尉啊在流放途中不幸去世了，你说各自该怎么办？哎呦这不行，这沙皇说这么一个忠臣居然就这么死了，这都是我的错，这是朕的错。然后呢就为他举办了庄严的葬礼，然后沙皇呢就看着这个送葬队伍觉得他真是个鞠躬尽瘁的忠臣呢、啊、希望他安息吧。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个集结中尉这个交响组曲呢里面有五首组曲，总共有五首曲子，那这个五首曲子呢分别都有独唱，有其中有男中音加入的独唱版本，也有管弦乐演奏版本。那我现在给你介绍就是管弦乐版本里面的这个组曲的第二曲浪漫曲，演奏的是当年的非常厉害的芝加哥交响乐团， 指挥呢就是 Fritz Reiner 这位大指挥家。那我们来欣赏这首《击节中尉交响组曲》的第二曲《浪漫曲》，作曲者就是出生在顿巴斯地区的普罗科菲耶夫。